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是4月13号中午，我正在录的时候跳来一条新闻，说到4月13号零时，宫崎骏的新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在中国内地的票房突破了6亿。这个电影是4月3号正式在内地上映的，10天的时间。这个片子获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这是宫崎骏拿下的第二座奥斯卡小金人，第一座是《千与千寻》。
读热门影视剧原著，
探索故事原本的样子。
欢迎收听
《剧毒药品》。
欢迎收听《剧毒药品》。
一直说要录这个内容，一直没动手。为什么？因为我总想吧，说的好一点。因为这个电影，说实话，我去年就看过了，在线上看的。去年他在日本公映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你要知道，宫崎骏已经82，今年83岁了，这是宫崎骏老爷子第12部长篇动画片。去年在上映的时候，在日本那边零宣传，就是一张海报，没有任何的物料，什么讲了什么故事啊，配音演员是谁啊，幕后剧照什么的都没有，观众就是开盲盒走进电影院。但是你知道，人家宫崎骏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对不对？最重要，官方有一句话定了调，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已经80多的宫崎骏老爷子最后一部人生回顾的电影。这句话足够门票吸引的，所以去年这个电影在日本依然是非常大的关注。看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一部电影是不是改编自日本的一本老小说，1937年吉野源三郎写的一本小说，名字就叫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但你看了你知道，其实我认为这本书，你看确实在电影里面出现了，妈妈给了真人这本书留下的，对吧，但是它就是一个道具，倒是里面真人的那个价值观还有他思想的转变很契合那本书，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个主人公叫小哥白尼嘛。我当时看完电影，我还去把那个漫画找出来，但是真正的你去体味的话，整个这个电影其实更像另外一本书，就是约翰康洛利那个失误之书，那个小说主人公的经历遭遇跟影片中这个主角真人，对，他叫真人，就是真的人，他为什么叫真的人呢，难道不是人吗？这个名字也有讲法，后面我跟你讲，所以真人跟那个失误之书里主人公的经历很接近。我整个看下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非常的棒，在大陆以外的华语地区翻译成叫《苍鹭与少年》，咱们内地翻译成《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名字好，为啥？就日语在日本放的时候，它那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扣那本书的题目，就是这本书在那个电影里面出现了。这个电影非常宫崎骏，我觉得老爷子真的是一点没退步啊，越来越棒啊，精湛，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看了你不会后悔。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估计呢，宫老爷子年纪大了，他也没有那么多功利心了，他可能更加追求自己营造那个故事的节奏，所以你会感觉宫老爷子这部电影他没有那么着急的要把你带入一个张快节奏的故事。其实从上几部那个起风了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嘛，对吧？繁花也是这样，你看王家卫的繁花前3集甚至有人弃剧了，所以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人，他们的东西你得忍，开头你得忍。这一部也是把慢文艺跟细腻发挥到极致，2个多小时的电影，你知道头一幕多长时间吗？第一幕40多分钟， 一直估计是到了45分钟，男主角真人这个大男孩才开始进入到异世界冒险。哎，异世界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种宫崎骏式的幻想的奇幻世界。前面45分钟也有钩子，哎，那只鸟，那只大苍鹭，哎，它到底要干嘛？哎，它吸引着我们，当然也吸引着那个真人去慢慢的走进那个非现实世界的那种神秘感。所以呢，有这个东西也不会显得没有看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开始这么慢，是为了足够有时间让我们去了解、去认识真人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反应、感受，真实的那种生活点滴。要不然你怎么能够理解他那种压抑的心态？好在45分钟之后，到了那个异世界了，哎呦，电影的叙事节奏一下子加快了，快的没谱了，快的很多设定他都不给你去做交代，他也不解释。哎，这时候他需要你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宫崎骏影迷去自我理解顿悟。哎，你要跟着真人的冒险视角去体会宫崎骏的异世界各种点滴。哎，要跟着这个真人一起成长蜕变，那你就会收获满满，感动啊，甚至会思考一些问题。如果你经常看宫崎骏各类电影的话，你一定会在这部电影里面被宫崎骏式的幽默逗笑，也会被里面很多不经意的、看似不经意的对话把你击倒感动，特别是结尾。但是如果你在想，为什么宫崎骏少了那种纯粹，少了那种儿童感童趣，那你在纠结电影里面为什么好多细节好像没办法自圆其说，那可能你看了真的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确实在日本上映之后也有评论两极化的这样的情况，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啊，不喜欢的就不喜欢呗，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让所有人喜欢。你看他这电影第一幕那么慢条斯理，文艺气质啊，45分钟之后进入异世界，突然咚咚咚咚啊，感觉从美丽的小公园进入了那种disco 舞厅，光怪陆离啊，场景逻辑就是片段化公路式的剧情，你那个人事物不断出现新鲜的，确实会让观众有点跟不上。最重要是这次的这部宫崎骏的电影还有不少那个思辨的隐喻，人生道理啊什么，以前宫崎骏的东西可能就没有这么多。那这次呢，这个主角他还多了一层自己内心斗争，自己跟自己和解这一层。那所以有人说这部电影有点深，是宫老爷子目前以来比较晦涩难懂啊，比较意识流，感觉老爷子这部没有认真好好讲故事。宫崎骏自己啊，在媒体他还说了几句话，他说哎，你们看完了是不是看得一头雾水啊，我自己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理解啊，哦吼，这句话就被很多人误读了。其实宫崎骏很明白的嘛，他是说他自己对于这个电影故事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生死嘛，关于一个人一辈子到底要活怎么样这样的思考。他认为自己80多岁了，这个岁数也没有真正参透。但是他这个意思就被很多人误解成为说，你看宫崎骏自己拍的电影自己看不懂。哎，我说你什么好，哎，你是听人话都听不懂。对于我来讲，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这部宫崎骏的电影绝对原汁原味，100%宫崎骏啊，甚至不要太宫崎骏啊。哦，你进入那个异世界之后，那简直就是宫崎骏过往电影大串烧，那个真人走入异世界那个隧道，那不就是千与千寻走进汤屋的那个路吗？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哇啦哇啦那个小幽灵呀，那就是幽灵公主里面树精灵啊，一样的，对吧？就让你想到这些，通往那个异时代的那个门，哈尔的移动城堡的门呢，啊，对，每部宫崎骏作品里面都有奇怪的老婆婆，这里也有一大群。 当然我也理解有些人说看不懂，不是故事看不懂，我觉得是看不透看不穿。龚老爷子这一次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给观众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觉得他甚至这一次的观众多了一个人啊，那个人就是自己吧。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这部电影多了留白的地方，或者说留白的地方比以往龚老爷子的所有电影来的都比较多。整个电影一句解释性的对白都没有，我能感觉到龚老爷子他可能就是希望你自己去解释，开个脑洞什么的。整个电影这样的东西比比皆是。嘿，这不就是我的菜吗？对啊，像我这样人就喜欢这个啊。那接下来我要跟你讲讲剧情了啊。你要说剧透啊，剧透怎么了？我觉得剧透挺好的。难道一个电影你知道了情节你就不去看呢？不存在，那是电影，你要电视剧还有可能。你要这么说，那你西游记你要不要看？封神榜你要不要看？那故事谁都知道，对吧？所以这一点不存在。我倒是觉得，特别是有一些复杂的像这部电影，你真的好好听一听，然后再去看，你看得更爽，你也知道怎么看。这个故事呢，它不是发生在现在，它的时间是设定在二战的时候，日本打仗的时候，主角真人原来生活在东京，那东京呢被轰炸，那一次空袭当中，真人的妈妈就去世了，他妈妈叫九子嘛。那妈妈去世之后，他爸爸又娶了个老婆，那这个老婆很特别，为什么呢？这个老婆就是真人的小姨，是妈妈九子的亲妹妹夏子。小姨成了自己晚妈。这时候真人跟爸爸一起从东京搬走，搬到乡下去了。为啥？东京打仗了。他妈妈娘家有一个大豪宅，当然了，也是他晚妈夏子的家嘛，他们是亲姐妹。真人来到这个乡下的大宅里面，表现得很懂事，彬彬有礼，甚至有点过分的礼貌。为啥？因为他想掩盖自己，他不想说错话，他觉得很陌生很疏离。而且原来小姨变成了晚妈，这个夏子他对真人绝对 OK 的，那他这个晚妈跟别的不一样啊，那本来是自己大侄儿，现在变成人家晚妈了，所以有一些不适应，但是还是真心的喜欢真人的，那毕竟是自己亲姐姐的小孩嘛。那他让真人摸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套近乎，说哎，真人你看你快有兄弟姐妹了。这么一弄吧，真人挺尴尬的，无所适从。回到房间的路上，又出现了一大群那个长相很奇怪的佣人老太太，好几个长得都很奇怪，就让真人觉得非常的怪异。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奇怪。那因为自从他来到这里，有一只白色的大鸟老是在他旁边转来转去，就感觉好像下一秒钟啊就要来啄他眼珠子似的啊，很大的一只鸟，一只苍鹭，好像总在窥探他，总想时不时骚扰他。所以呢，这真人在这个乡下大屋里，他就是时刻很紧绷，一直到晚上躺到床上他才能完全放松。但是眼睛一闭上一睡着，他就开始做梦了。他就梦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在火里面丧生的妈妈，他就在梦里泪流满面。真人的爸爸是坐飞机的工程师，而且你看妈妈家在乡下有这么大的房子，也是豪宅，所以真人来到乡下读书，那他身份就是富二代啊，公子哥，就跟乡下学校里面的同学就格格不入。那上学头一天就跟同学干起来打架，原来其实这个也是小摩擦，但是这个真人很奇怪啊，他放学回来的路上，他故意的用石头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那为啥？他是想让家里人知道同学欺负他欺负的厉害吗？不是的， 他想逃避，哎，他不想去上学，他想把伤搞得重一点，他可以躲在家里不出门。但是就在家养病的这个期间，真人就偶然发现了一座被遗弃的塔楼这样的建筑。这个年代久远的建筑出入口都被封死了。那据说呢，这是真人的曾舅公，反正就是一个老祖宗嘛。曾舅公是什么意思？舅公，曾舅公，曾外公的哥哥，哎，就这么样一个老祖，哎，在世前建的。这个房子里面发生过很多怪事，那这个曾舅公呢也离奇的失踪了，所以后面人也很害怕，就把这个路口都给堵死了，也不知道这房子里发生什么，但是就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没办法解释，那就把这个奇怪的建筑给堵起来。在家养病的时候呢，那只大鸟对真人依然是照点上班一样的骚扰，飞来飞去，时不时就感觉那个苍鹭要来啄的。奇怪的是，真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发烧了还是生病迷惑了，他总感觉这个苍鹭在说人话，那个叫声很像说人话，意思好像说你妈妈还活着，我要带你去看你妈妈。真人总觉得要不就是幻觉，要不就是陷阱，那怎么办呢？这个鸟这么烦人还这么大，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把弓箭啊，准备随时射掉这只很烦人的大鸟，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哎，就在做弓箭的时候，找东西啊，找用具，真人就意外地发现了妈妈留给自己的一本书。这本书，对了，这本书就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一翻开，真人读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因为他很快就明白了，这里面很多就是妈妈要对他说却没来得及说的话。真人越读就越泪流满面，越读就越想妈妈。而与此同时呢，那个小姨夏子她不是怀孕害喜吗？哎，她躺在床上不舒服，那好不容易三请四邀让真人去看看，真人才愿意去探望。但是真人真的去了，夏子却不在啊。有人说不知道去哪儿了，看着好像他去塔楼那边走过去了。塔楼为什么这么神秘？那不是有奇怪的帮佣奶奶们就跟他说了很多塔楼的秘密，说这个塔楼最开始呢是一颗外星球的陨石掉下来，就形成了一块奇怪的塔形的石头建筑。那当时呢，曾舅公出于好奇就钻进了那个石头塔里面，哎，他就不想出来了，里面好神秘啊，很奇怪。曾舅公就流连往返，去去来来，来来去去，非常喜欢的。曾舅公甚至花钱派人在那个石头塔外面又贴着上面造了一座塔楼，掩盖陨石的秘密，让人家看不出来，看着觉得是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造好之后呢，这个曾舅公就不见了，神秘失踪，消失于人间。而且真人的妈妈九子当年还是少女的时候，她也曾经失踪了一年，也是说进了那个塔，莫名其妙的一年之后，九子又突然回来，而且出现的时候穿着打扮模样跟那一年前失踪的时候一模一样啊。反正那些帮佣的老太太就跟真人就说这些陈年往事。那现在夏子一下子不见了，那这个塔楼包裹着太多秘密了。真人他本来小男孩就好奇嘛，对不对？他决定我要进去看看，我觉得夏子在里面。那就在真人进去的过程当中，误打误撞还有一个帮佣奶奶，也跟他一下就滑进去了。这个奶奶叫雾子啊，这个雾子奶奶跟真人一起进入到了塔楼。一进去，真人就明白了，果然那个大鸟是个大骗子， 是个大鱼钩子，就勾着我进来的。哎，那个苍鹭是不是这个塔楼里面有个主人玩着什么把戏，就是要引诱真人我来进这个塔楼。在真人进入塔楼之前有一个隧道，那个隧道门上写的是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著名的那个但丁神曲当中地狱之门的意思。哎，越过这个门，真人就到了异世界。这个异世界对于我们观众来说那就好看了哦，那是典型的宫崎骏作品笔下的合集大归宗，你会看到好多好多以前宫崎骏笔下的电影的那些场景在这儿都能找到。我觉得宫崎骏在这电影里面是我致敬我自己啊，最高境界是吧。真人先是登陆到一座有着死者灵魂墓碑的这样的一个岛，结果呢他碰到了一群闯到墓碑里要吃灵魂的鸟。哎，不是苍鹭了，这回是那种嘴巴很大的地虎啊，这电影里面好多鸟，奇怪的鸟好大。嗯，他们要吃人的灵魂，而且他对真人则发起了攻击。嗯，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女渔夫，这个女渔夫就是谁呢，就是帮佣奶奶年轻时候，哎，就是屋子啊，那年轻时候的屋子出来把他们救了。那真人和雾子就在海里打鱼，那雾子他会帮助那些黑色的亡魂捕鱼进食，那些亡魂吃那些鱼，哎，雾子还会投喂异世界里面那个可爱的漂浮在空中的哇啦哇啦啊，那个哇啦哇啦就很像精灵嘛。这后面呢，真人在异世界的雾子年轻的雾子家里就住下来了啊。他看到屋子家里有不少木偶，哎，有不少木偶，那些木偶的样子啊，就是他大房子里各个老太太。原来这些帮佣都是在默默地保护着真人的。夜晚降临了，皎洁的月光洒下来，哎呀，很多哇啦哇啦出现了，他们吃饱了，他们呢这时候慢慢地在充气，慢慢地往天上飘，他们要干啥呢，他们要去投胎，哎，成人转世。那聊到这儿你应该听懂了，这个异世界就是人死后到的地方。在这个电影里，人死后要么成为亡魂生活在这里，要么慢慢变成哇啦哇啦长大，吃饱之后去投胎转世。那就在这些哇啦哇啦上到天空投胎期间，突然被一群地虎飞过来打乱了，地虎疯狂的在吃大把大把的哇啦哇啦，眼看着哇啦哇啦就要变成地虎的口中的食物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叫火美的女子用火魔法哗驱赶掉了好多好多的地虎，但是从中也烧掉不少哇啦哇啦，那牺牲少数拯救多数嘛，也没办法。正在我们觉得这地虎怎么这么坏的时候，真人发现了一只被火烧成重伤就快要死的地虎，在后院里这只快死的地虎用他的视角说出了真心话。地虎对于他生活的这块地方他也无能为力，他说他生来就在这片海域，而这片海域的鱼儿他们根本抓不到，为啥都给物子那个喂给那些黑色亡灵了呀。那地虎他们没有鱼吃，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吃哇啦哇啦。那你说他们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有，他们多次选择想飞离这片海域，但是不管飞多高都无济于事，哎，这就是个死局，他也不是地虎想要看到。真人听地虎这么说，哎，开始明白了什么叫换位思考，开始理解对方的难处。那第二天真人他要继续找夏子要救他呀，但是雾子没办法陪他，雾子是渔夫，他在这个异世界有职位有责任的，那跟谁搭伴呢，那只有那只苍鹭，勉强跟苍鹭做搭档，那不打不相识，哎，两个人很快成了拍档战友。但刚开始其实真人跟苍鹭也没有很信任，真人认为苍鹭每句话都在说假话说谎，苍鹭说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 真人说，你看你说这句话就是假话。真人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理解到，能够化解两个人隔阂的只有在行动中，哎，每个行动表露诚意。真人在这中间学习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要看别人说什么，你要看别人做了什么。说好听话的人很多，他不一定真的帮你，哎，也许有些人说话不好听，可是在真的难处的时候，人家真的挺身而出。不久之后，真人跟苍鹭就来到了鹦鹉国度。你看又是鸟啊，这些鹦鹉又大又漂亮，但是这些鹦鹉它们吃人呢。在真人差点被吃掉的情况之下，那个火敏又出现了，把真人给救了。那真人就对火敏说，你既然救我，你帮帮我吧，我要找夏子，我要救他出去。火敏带着真人就到了竹坛内，他自己心里明白真人那个本事救不出来夏子的，他就把真人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有无数的时空门的长廊，这条走廊里面有好多门，每一个门呢都可以通往不同的现实世界。他们来到一个132号门，他说，真人你把这个门打开，你就能回到你的世界。真人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的，他要把夏子救出去一起回家。那火美看到真人这么坚持，没办法，那就把真人带去夏子的地方。夏子在哪儿？在产房。这个产房所在的地方是这块大陨石的魔法的中心。这个魔法中心有个麻烦，就是火美他所有的魔法在这个魔法中心就会失效。那真人看见夏子之后就把他叫醒，说要带他离开。但是没想到的是，夏子看到真人就发火了，非常愤怒，要赶这个真人走，你不要在这儿啊！但真人就哭了，他说出了自己真心话，他说他自己心里早就接纳了夏子，而且这个时候他喊夏子喊妈妈了，好像这一切的事情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但是就在这时候，真人和火美被陨石电击昏迷了。在昏迷的过程中，真人灵魂出窍，来到了更高级的领域，见到了这个塔楼的主人，也就是真人的曾舅公嘛。曾舅公就跟真人说了真相，曾舅公就是这个异世界平衡的维护人，哎，他想要真人来继承他，做异世界平衡的继承人。那曾舅公要他把13块积合的石头像积木一样拼成一座塔，让这个塔不倒，就能维持异世界的平衡。那这一切魔法的来源就是这颗异星的陨石，它肯定有能量的嘛。这个陨石瞬间让我想到2001太空幻游的那个黑风石，对吧？当曾舅公要把极木石头给真人搭建的时候，真人拒绝了。真人说，这些石头都是死人做墓碑的，很邪恶，这些石头不纯洁，怎么可以拿它们来搭建美好的世界呢？为什么说死人墓碑是邪恶？这个异世界的亡魂比现实世界的人多，这里其实就影射了日本在战争时期死的很多人就是发动战争的邪恶之人，那些邪恶之人的亡魂做了墓碑，注定是邪恶的。而真人这话刚出口，灵魂又回到肉体，原来这一切是曾舅公跟陨石对他的考验。那这时候醒来，真人发现被鹦鹉王给绑着，准备把真人给拿了炖汤。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是不是火美要来救他？不，来的是大苍鹭啊！你看兄弟这时候过来救人了，他把真人给救下来了。那火美呢？火美这时候没有魔法了，火美也被鹦鹉王给抓起来，被弄晕了，关在玻璃棺材里。你说鹦鹉大王怎么不吃他呢？那不是，鹦鹉大王知道火美重要，要拿火美跟曾舅公谈条件，他要获得更多异世界的权力和资源。这就是曾舅公最不想看到的。为什么？原本曾舅公他来这儿，他就是要改造出一个公平美好的异世界，结果你看现在还出现了权力纷争。那曾舅公这时候说，别的不说， 真人，他是要做继承人呢，你怎么能够把他绑起来？你不能再弄他了，哎，跟他谈条件了，不能碰真人。那另外呢，真人这边就多了个任务啊，他被苍鹭救出来之后，他现在要去救火美啊。等到真人去见到曾舅公，曾舅公这次拿出没有被污染的石头吉米，哎，你看这次拿的不是那种了，他想让真人继续继承自己，做改造异世界美好的平衡的人。但这时候真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真人指着自己头上的伤疤说，他说我也不是完美善良的人，你看我自己为了逃避现实，我故意拿着石头砸自己的头，我还欺骗所有人，所以我不能触碰这些没有玷污的石头积木。就在这时候，一旁偷听的鹦鹉王觉得曾舅公背叛了组织，他生气了，他自己去拼了石头积木，没想到坍塌了。这一坍塌不要紧，整个异世界开始崩坏，真人火美以及夏子雾子都赶紧的逃离现场，来到时空门准备回到现实世界。这个时候火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份，火美其实就是当年进入异世界失踪了的真人的妈妈九子。九子在这个异世界一年多，那她为什么之前不通过时空门自己回来呢？那我的理解是，九子想一直在这辅助曾舅公改造异世界，但后面真人出现了，动摇了九子的想法。那离别的时候，真人要求九子跟他一起去到真人的时空，九子拒绝了。真人对九子说，那你回到你的时空，将来你会被大火烧死的。九子说，我要回到自己的时空，我为了将来要生下你啊。真人说，妈妈，我不想失去你。九子跟真人拥抱着，他说，儿子，有你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别忘了妈妈不怕火。真人似乎在那一刻释怀了，妈妈用行动告诉了真人如何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高く遠く晴れ渡ってた。行っておいでと背中を撫でる声を聞いたあの日、季節の中ですれ違い、時に人を傷つけながら、光に触れて影を伸ばして、さらに空は遠く、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飽きたらす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
这首歌好听吧？这首歌叫《地球仪》，它不仅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它也是米津玄师为了宫崎骏整个人生打造的。这首歌前后写了4年吧。当宫崎骏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的 demo 小样的时候，据说是泪流满面，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不敢问，但是他们说感觉到宫崎骏老爷子好像在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想起了自己所有在童年青年一生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哎，这首歌也势必成为一个大经典。你会发现宫崎骏的电影带红了很多歌 啊，千与千寻，天空之城啊，真的太有味道了，这部电影太棒了。那故事呢，就是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不能讲的太细了啊，我再讲的太细了，我万一发挥一下那比电影还好看，那完蛋了，是不是？那我们聊点啥呢？哎，我告诉你，太有聊了，就网上根据这些东西有一些争论，太火热了，哎，各大板块各大论坛，哎呦，那些人打字又快，一大片一大片的，我都插不上。哎，今天行啊，话筒是我的，我就网上这些问题，我把我的观点好好说一说。首先头一个问题，就是电影中这个陨石和异世界的关系。哎，我的理解，这个异世界就是人死后这个世界，这个地下的异世界本来就存在，在当年坠落的陨石，它只是打通了现实世界跟异世界的通道，它并不是说陨石就是这个异世界，只是这颗陨石有自己的意识和魔法。所以当时呢，曾舅公去到陨石塔楼后，陨石就选择了曾舅公作为塔楼的主人，而且陨石赐予曾舅公魔法，可以改造异世界。所以异世界并不是曾舅公创造的，异世界本来可能存在于宇宙的虚无间，并不以具体实体的方式存在，是曾舅公利用陨石的魔法把异世界打造成了这样有海、有岛屿、有亡灵等等实体化的存在，让这里动物有智慧。在电影后面，曾舅公改造的异世界崩坏之后，那个镜头上你到时候你看，撕裂了一个大口子，能看到宇宙星辰。这就是说明什么？曾舅公只是在原本虚无的异世界把异世界改装包装成了自己想要的完美的实体的样子，但是结果是曾舅公不管怎么改造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生态平衡。那这暗示了人的劣根性嘛，有善良就会有邪恶，人无完人，即使像真人那样纯洁善良的少年，他都会有自残并且自己说谎的时候，完美的乌托邦世界他根本不会存在。但也正是因为人们能看到邪恶，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善良，善良有多珍贵。而且在善良跟邪恶之间，它还存在着一个非常难平衡的灰色的地带，那就是为了生存而选择的无可奈何。那比如那群鹈鹕，为了生存，为了繁衍，它不得不去吃哇啦哇啦。那曾舅公为什么要打造完美异世界？陨石坠落是在什么时候？在这个电影，陨石坠落恰恰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时候，这个时间点是有用意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冲击下，准备自己主动对国家进行改造。那30年之后，曾舅公发现了陨石塔楼，你巧不巧，30年之后正好是明治维新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当时曾舅公是不是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想以自己的方式改造比现实更完美的异世界呢？电影在这方面隐喻还有很多，异世界的每个物种都有人类七情六欲的代表性。你比如鹦鹉群虽然被打造的有点傻有点可爱，但是那个就是人类的七宗罪啊，贪吃嘛最明显。那苍鹭是反派吗？你说反派，我觉得这电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派，可能在编辑的逻辑里面，前半段苍鹭跟真人对着干，后半段鹦鹉跟真人对着干。苍鹭其实就是曾舅公的小帮工，真正想让真人进入异世界的是曾舅公啊，因为他想找继承人啊，对吧？继承人问题很多人会说，那为什么九子不做继承人？电影里没有说，但是我觉得日本文化东方文化估计继承人只能传给男性吧。那问题又来了，曾舅公不择手段把真人搞到异世界里，这不太自私了？那我觉得也没有，只是多一个选择吧，因为曾舅公也不是说你非要做，真人可以选择不做继承人，没有被逼迫这一说。曾舅公还给了真人逃离现实在异世界称王的机会啊，因为在现实中真人妈妈去世了， 处在悲伤的阴影当中无法自拔，也不想上学，还拿石头把头给自己砸烂。那你说苍鹭，苍鹭也一句谎话都没说呀，对吧？苍鹭说的都是真话呀。哎，真人的妈妈是不是在异世界？是啊，只不过她不是正常版，她是少女版的。曾舅公开的条件也不差，让真人做异世界的王，改造异世界，还能跟自己妈妈一直在一起，哎，不是挺好的？那你说怀孕的夏子，她为什么要进到异世界？为什么又对真人生气呢？我觉得夏子当时她怀孕嘛，害喜嘛，身体很虚弱。哎，你知道那个中国人说，哎，虚弱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对吧？所以我的理解是，当时夏子可能因为难产，有一点假死的状态，或者说是将死之人。那异世界就是快死的或朦胧要死的那人都会进去的，所以夏子等于到了死人的世界里徘徊了。是真人把夏子从鬼门关救回来的。那还有另一个推论嘛，就是曾舅公未来让真人进入，只能先让夏子进来，让他诱惑真人过来救夏子，也有可能看看真人会不会来救嘛。夏子进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有真人来救，那么真人很有可能会做继承人。第二个，如果真人不来救，那夏子你别忘了，他肚子里的小孩也可以培养成继承人。那电影最后你看到夏子生的是男孩啊，是可以做继承人的。那夏子是怎么被骗进去的？在夏子进入之前，你看真人去看夏子，夏子摸着真人说，对不起姐姐九子。所以你看夏子对姐姐九子的感情是真的，而且很深很深。所以夏子也是很爱真人的，夏子对真人头部受伤的事情很内疚。或许夏子听说九子还活着，所以到塔内，到异世界。那你说为什么真人来救夏子的时候他生气了？那不少人分析说，夏子其实内心讨厌真人，因为真人给他制造很多麻烦。我觉得不是这样吗？这个不符合逻辑。说白了一句话，本来真人就是他大侄儿，亲姐姐的小孩，他没必要那样。夏子进入异世界之后，知道那是死人亡灵的世界，有去无回，所以夏子看到真人来这个地方，他越爱他，他越生气啊，他很生气啊，因为你怎么那么傻，你来救我，对不对？所以他很生气啊，他赶紧让真人回到活人世界，让真人不要为了救他留在异世界一分一秒。所以嘛，真人在那一刻清楚了夏子是真心爱他，所以喊夏子妈妈。逻辑对上了吗？一场梦的解释，相信不少人能够解读这个设定，就是是不是整个这个就是真人自己做的一场梦呢？因为电影开头有真人昏昏睡去，梦到母亲的那个戏份。那我先说明，我不太认同这个解读啊，因为这样就太敷衍了吧？哦，什么事儿说不好就是做梦，哎，我觉得太不高兴了。但确实，现实和异世界的一些细节的关联，让人有这个想法。首先，你看世界那颗陨石，石头在现实中其实关联到真人，他不就是拿石头砸自己脑袋的吗？所以石头成了一切开始的源头。再就是火美。异世界里真人的母亲能操控火，对应了真人母亲在大火里烧死了，所以真人在异想的世界，少女版的妈妈不怕火，对吧？还有就是真人头上的伤疤，那物子头上也有。哎，异世界的人其实就是真人在现实中接触的人那个投射呀。夏子进入异世界待产很痛苦，跟夏子害喜有关，对吧？还有苍鹭，真人第一次进屋的时候，苍鹭突然飞过来，让真人印象深刻。那苍鹭，日文苍鹭的意思就是欺诈，所以真人臆想的世界里投出来苍鹭就是个大骗子吗？这是过度解读啊！我跟你说，刚才这后面半部分全都是我个人想法啊。我希望它不是一场梦，而是主角真人真切的一次冒险。电影嘛，就是给我们思考的。老爷子这一部说是 包括给他自己看的人生总结的电影。我觉得解释解释不通，能不能解释得通，有多少细节需要我们去考虑考虑，这才是巧妙之处呢。一个东西有明确的答案有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让你一辈子魂牵梦绕。感谢您收听大石头的节目，不知道您看了这个没有吗？你想过怎么样的人生吗？如果您觉得我节目当中有很多没有讲到的地方，你想说一说，来欢迎，你们都会打字吗？你们打字比我强，来搞起来，我看我回。好，下回再见。
ひとかけら握り込んだ秘密を忘れぬように最後まで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小さな自分の正しい願いから始まるもの一つ寂しさを抱え僕は道を曲がる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手が触れ合う